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初学园地节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学大法，我和儿子的命运改变了，作者山东大法弟子静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16日。我在1998年的时候就与大法接上了缘，我母亲98年得法的。我当时还跟母亲去看过师父讲法录像，陪母亲听过师父的讲法，当时还看了一点转法轮，只知道做好人，什么事都要让着别人。很遗憾，当时我没有真正得法。1999年，我去了外地，离母亲远，因晕车厉害，很少回家，又在物欲横流、滚滚红尘中，早把做好人的道理给忘在脑后，吃一点亏，气得晚上都睡不着觉。那时，我的人生座右铭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但师父没有放弃我，在我人生低谷、路途艰难跋涉时，我因儿子身体不好，走进了大法，成为了一名坚定的大法徒，走在正法修炼路上。一，儿子出生，灰色人生突降。2004年1月，我儿子出生后，我的灰色人生开始。生完儿子，我一直不敢做。如厕时，就像有针扎一样，疼得我死去活来。月子里，我一直跪着。医生说，没事，过段时间就好了。那时，我刚从外地搬回母亲居住的城市，婆家在外省，我只能依靠母亲。儿子一直吐奶，经常是那种往外喷奶，每次吃完奶后都要拍打儿子后背，而后儿子连续打嗝，每次打出嗝来都要半个小时，时间短了不敢放下，怕再喷奶，孩子太小了，喷奶会导致孩子窒息。姐姐叮嘱我，晚上一定要多注意孩子，还说什么什么地方就有一个孩子也是喷奶。早晨醒后看见孩子鼻子、嘴、脖子上都是奶，孩子已经死了。我和丈夫听后很害怕，商量好两人一个上半夜睡，一个下半夜睡。可我不管上半夜睡还是下半夜睡，都要起来喂奶。夜里休息不好，再加上我不敢坐，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我一醒来就赶紧看看孩子还有呼吸吗，身体的疲惫从此再没有消失过。白天精神总是恍恍惚惚，老是睡不够觉，经常感冒发烧，吃药也退不下烧来，必须吃药加打针才能退烧。那时精神身体真是备受煎熬。儿子一天天长大，身体一直不好。在两岁半的时候，儿子腋窝下长出鹌鹑蛋大小的包，医生诊断后说是淋巴结核。新生儿出生后都要打两针疫苗，其中一针就是卡介苗，卡介苗是预防结核病的。儿子打的这针疫苗不但没起到抑制作用，还在身体里激活了。儿子做了手术，可术后刀口一直愈合不好，每天都要去医院换药。换药时，儿子撕心裂肺的哭声，我的心都碎了。那时，我的身体也很虚弱，每天往医院走的时候，我全身都在发抖，还要背着、抱着、哄着儿子，每天都要承受这种折磨。这么小的孩子 一天还要吃四次药。孩子小，吃药比较费事。医生说这药一天都不能落下，怕有耐药性，落下后吃的时间更长。有一次上午十点了，儿子第一次药还没吃，在万般无奈下，我大声呵斥他后踢了他一脚，儿子哭着把药吃了，我也哭了。这药有很大的副作用，每个月都要抽血化验，怕把肝吃坏了。一年半后，医生说药可以停了，儿子终于可以不用吃这药了。但是经过这一年半的治疗，儿子的身体非常虚弱，又形成过敏性哮喘，感冒更是家常便饭。感冒发烧不输液，烧根本就退不下来，一个月多的时候要输液半个月。过敏性哮喘就更可怕了，儿子有时拉一下窗帘就开始喘，跑两步也喘。吃的食物就更注意了，鱼、虾、鸡蛋、巧克力、饼干、糖等等好多东西都不能吃，吃了就喘。感冒的时候会加重哮喘，很吓人。我们当地的小医院看不了，必须去外地的大医院，要定期去治疗复查。去的时候还好，他在我旁边坐着，看完病回来的时候，孩子累了困了就要睡觉，我就要抱着他。那时我的身体坐着还不行，我都侧着坐，过一会儿要挪动一下身体，要不然疼得受不了。晕车也很厉害，拿着方便袋用全身的力气把嘴兜住，怕喷到外面。我的身体和精神都到了极点。那时晚上我一听到儿子鼻子抽的一下咳嗽一声，我就心跳加速，心脏慌得全身都没有力气，内心那份恐惧很难再入睡，即使睡着醒后也疲惫不堪，严重失眠，加上特别焦虑，在远处看见熟悉的人就赶紧躲开，不想说话。丈夫也非常辛苦，忙着挣钱养家，也顾不上我们娘俩，家里房贷、看病、吃饭等哪儿都需要钱。我心里那种苦不知道怎么排解，不知道孩子的病啥时能好，非常郁闷。一次给异地工作的丈夫打电话，我说我抑郁了。丈夫说，你快别气我了，那是有钱人得的病，咱穷人。丈夫根本就不信。那天我跟母亲说，我得抑郁症了，不想活了。母亲说，快别胡说八道了。显然母亲也不信。我内心那个苦啊，经常自己坐着发呆，想起自己认为委屈的事儿就一直哭，什么都不想干，看见有车开来也懒得躲，一种麻木状态。我真能体会到那些得抑郁症自杀的，有勇气死，没有勇气活，生活没有了任何目标，如同行尸走肉，什么孩子、丈夫、父母的，谁都不想了，没有任何责任感了。二，喜得大法，人生转折。一天晚上，我眼前突然一亮，这是什么？法轮功磁带，那是母亲拿回家来的，正好家里有复读机，很想听听。我赶紧装上打开，坐着听累了，就躺着听。那时也不知道躺着听不净师不净法。听着听着， 不知道啥时睡着了。第二天醒来，神清气爽，身体那种疲惫突然消失了，走路都想跳，就是想笑。那是一种久违了的感觉。我跟母亲说了，母亲也很高兴，说大法就这么神奇，师父管你了，你有这缘分，学大法吧。我笑笑。第二天晚上，我又接着听师父讲法。早晨起来，还是同样感觉，大脑非常清醒，身体轻飘飘的，仿佛回到了18岁，非常幸福。这法轮功确实是很神奇，我要学，这是我唯一的出路。当时我是为了身体健康才学大法的，其实这可是一本返本归真的宝书。母亲给我请来了宝书转法轮，并叮嘱我，看书之前一定要先洗手，双手捧着书，不能碰到字，不能躺着看，不能跳页看。学法后，我那糟糕的身体迅速180度的大转弯。一天，母亲问我，你练功吗？我说好，但心里却想，我能练下来吗？那时正好来例假了，没修炼前，来例假7天我都要躺着，就感觉身体很累很累，休息不过来，想睡觉。尤其练第二套抱轮对我来说有些难度，那时师父加持我，四套功法练完后，身体不但没有疲惫感，而且非常轻松，使我增加了很大信心。还有一次，丈夫亲眼看见的事都不相信。那天，我父亲从山上带泉水回来，让下去拿水，我赶紧穿上鞋往下小跑。丈夫在后面追着我喊，等等我。我肩扛着大桶水上楼时，我也是小跑上来的。我家住6楼，一桶水大约30斤。丈夫没追上我，进到家里后，看我呼吸非常平稳，丈夫气喘吁吁地跟我说，真能装。我说，别的能装，这个能吗？我以前别说拿这么沉的东西了，上楼都费劲。学法前，我的后背骨头膨出，腰椎间盘膨出，尾骨错位，心脏不好，走到家门口就得快点开门，不然就感觉气不够用，马上要憋昏过去。一次，公爹给我打电话，很动容地说，你不是我儿媳妇，你是我闺女，闺女没做到的，你做到了。公爹有4个儿女，公爹生病动手术需要钱，我知道后问一下情况，立刻把钱给寄过去了。丈夫不在家，当时也联系不上他，所以他不知道这事，我就自己做主了。公爹的这一席话，我心里想，不学这法轮功我可做不到，师父谢谢您。眼泪在我的眼圈里直打转，我内心最感谢的不是师父给了我一个好的身体，而是师父教我学会做人。平时公婆家里的一切花销都是我们家出，我经常跟公婆说，想吃什么就买什么，需要钱就说，公婆经常对我说些感谢的话。前年公爹来我们家，一进门后就急着问我，李老师在哪儿？我要看看李老师，指师父法相。公婆知道是我学大法才对他们这么好的。婆妈身体不好，来我们家住了一段时间，洗澡、洗头、洗衣服都是我给她洗，给她做各种她爱吃的美食。婆妈对我说，我真没想到你能对我这么好。想当年，丈夫带我回家时，公爹没好气的眼一瞪，不拿正眼看我，婆妈不喜欢我，对我不是很好，想让丈夫跟我分手。 现在婆妈对她儿子说，你真有福，娶了个好媳妇。公婆打心眼里喜欢我这个学大法的儿媳妇，对大法非常认同。三，心里的石头彻底放下。儿子的身体是我心中的巨石。学法后，我明白了有病是生生世世做了坏事促成的。有病就是在还业债，只有修炼才能改变。我决定陪孩子学法。孩子那时还小，认字不多，每天坐我腿上，我读一句，他读一句，每天读一段就不读了。我经常给他讲做人的道理，不要跟同学打仗，做一个好孩子，做事处处考虑人家的感受。一天，儿子跟我说，妈妈，我今天做了一件好事，我们班有两个同学有了矛盾，差点打起来，我用智慧帮他们化解了。我挺高兴，儿子心性提高了。儿子还帮我提高。有一次，丈夫接儿子放学回来，儿子递一张纸给我，说，妈妈，你看承诺书。承诺书中污蔑法轮功，让孩子们承诺不要学，这是邪党又想变着花样毒害众生了。我当时有怕心，不知道该怎么办。儿子看出来了，把承诺书从我手中拿过去撕得粉碎，说，妈妈，没事，不用教。等要上学时，儿子也有些害怕，妈妈，老师要怎么办？我说，儿子，没事，如果老师要，让老师找妈妈。丈夫送儿子去上学，老师向丈夫要承诺书，丈夫说，回家找找。丈夫知道承诺书撕碎了，就这样，事情过去了，老师再没要。我打心里感谢儿子对我的帮助。儿子学法后，身体彻底改变了，不喘了，吃东西也不过敏了，药再也不吃了，彻底摆脱了药罐子。儿子身体非常结实，强壮，喜欢体育，在班里老师还叫他当了体育委员。在外工作回到家的丈夫，看到我和儿子都不吃药了，知道是学大法改变的。丈夫很支持我和儿子学大法，对我说，好，你就学，不用管他邪党。原来家里入不敷出，丈夫挣的钱不够我们娘俩吃药的，现在我家的日子富足有余，我和儿子能有幸福快乐的今天，我的家庭能如此美满祥和，是法轮大法改变了我和儿子的命运，赐福于我们这个家。浩荡师恩用千言万语难以表达，汇成一句话，师父，弟子和我的家人们叩谢您了。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法净化我身体，保护我家人，作者四川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14日。我把修炼法轮大法的点滴体会，世人认同法轮大法后得到福报的故事写出来，用以赞颂师父的浩荡宏恩，让更多人了解法轮大法的美好殊胜。第一部分，大法驱除了我全身的疾病，净化了我的心灵。为修炼前，我患有乙肝、胃病、风湿性关节炎等多种疾病，尤其是乙肝，我到好几个医院医治，都没见好转。后来我到省医院去找专家治疗，
费用花了不少，却收效甚微。特别是我大哥因患了乙肝，1995年病发，入院才20多天就痛苦离世的惨景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失去亲人的悲伤尚未愈合，如今自己的身体又这样令人担忧，我的精神压力可想而知。当年我才39岁啊，加之还有一双正在读书的儿女，如果在不久的将来我也步大哥的后尘，两个孩子怎么办？谁来供他们完成学业？那时的我悲观失望，完全对人生失去了信心，每天在痛苦忧伤中挣扎。就在我生命处于最低谷，难以走出绝境时，幸福的大门却向我敞开了。1997年5月，我有缘走入了法轮大法修炼，成了一名十分荣耀的大法徒。我的人生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师父为我净化了身体，帮我清理了病灶。练功月余，我去医院复查，肝功的各项指标均全部恢复正常，其他病症也不翼而飞。从此我拥有了一个健康的身体，全身充满了活力。法轮大法的超常神奇在我身上充分地得到了印证，昔日得病的痛苦一扫而光，我满心的激动喜悦无以言表。我非常庆幸自己是一个法轮大法弟子，我非常庆幸自己有一位慈悲伟大的师父。我立誓修炼大法要矢志不移，一修到底，绝不半途而废。1999年7月20日，中共党魁江泽民与中共互相勾结，开始迫害法轮大法与大法弟子。我被非法关押到市看守所，被监视里的十多个犯人轮班暴打，打得我站着坐不下，坐着起不来，躺下起身也要人扶，全身伤痕累累，疼痛难忍。但我对打我的一帮人无怨无恨，我很称奇自己为什么在看守所邪恶的环境里，十多个犯人对我的殴打致使我身体承受了巨大的痛苦，而在我的心中却没有产生一丝对他们的仇恨、怨气、报复的念头，心如止水呢？哦，我明白了，是慈悲伟大的师父帮我去掉了那些我从小就被灌输的党文化的毒素，让我心生善念，摒弃恶念。谢谢师父。我感激的泪水止不住地顺着脸颊流下。我对师父说，弟子无法报答师父的再造之恩，使大法让弟子脱胎换骨，弃恶从善。这件事虽然过去20多年了，身体上的痛苦我早已忘记，但是师父的洪恩弟子永远铭记。我修炼法轮大法后，常和我接触的人都说法轮功了不起，大法真把遇事不饶人的我改变了，法轮大法净化了我的身体，让我无病一身轻，法轮大法净化了我的心灵，让我宽容善良，与世无争。第二部分，师父对我家人的保护。2000年，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大法，我和妻子被绑架非法关押。当时女儿读高中住校，儿子读初一，要开家长会，家里没有人去。儿子到看守所找我，看守所值班人员不让他进门。儿子站在那里不知等了多久，看守所所长出大门时看到他，便问他，有啥事？我儿子说要叫爸爸明天到学校开家长会。所长问儿子，你爸叫什么名字？家住哪里？儿子说了名字和住址。所长安慰我儿子说，你回去吧，我告诉你爸，如果他不能去开家长会，我去帮他开家长会。第二天，看守所所长真的去帮我开了家长会。开完家长会后，所长还特意跟班主任老师说，我是他的好朋友，请老师多多关照我儿子。后来610人员到学校找到班主任老师，叫他开除我儿子，不准我儿子上学。班主任老师对610人员说，小孩子接受教育是对国家和社会负责， 如果无人教育，小孩混入社会变成坏人，给国家造成负担，给家庭造成痛苦，谁来负责？610人员无语，转身走了。我结束非法劳教迫害回家后，去感谢看守所所长。他没当所长之前，乘坐过我的车，我们认识，但是没有来往，也不知道他当了所长。我说，所长您好，我们全家非常感谢您对我孩子的帮助。他说，不用感谢。我问所长知道大法真相吗？他说之前看守所关过一个法轮功辅导站站长，站长给他讲了法轮功是佛法，教人按真善人法理修炼，修行向善，做好人，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用高标准要求自己，还有天安门自焚是假的，还有很多。那个站长讲的大法法理改变了我，我向你们学习，做点好事，帮你到学校开个家长会，不用谢了。我真为这位明白真相的所长高兴。后来他得了福报，在看守所出的一次事故中，把自己的工作保住了，这是他帮助了修炼人，得到了神的看护，保住了工作。我女儿考上大学时，校方提取档案人员提完考生档案要走时，610人员要求校方提档人员不要录取我女儿，妄图阻止我女儿上大学。校方人员说，我们是按照相关规定审查录取考生，拒绝听从610人员的要求。在师父的保护下，我女儿顺利地上了大学。第三部分，明白真相支持大法弟子的亲人们得福报。我妻子的小妹家离我们家大约2公里，她家很穷，仅有3间土墙旧瓦房，一家人辛劳一年，收入不过几千元钱，想买台打米机，办个打米房，还得跟我家借钱。1998年，妹夫跟着学练法轮大法，1999年中共邪党迫害大法，他不敢学了，但知道大法好，一家人也都知道法轮大法好。我们村有6个人修炼大法，因村里邪党人员干扰，使我们失去了集体学法的环境。小妹家得知后，就为我们村的同修提供了学法场地，持续大约5年之久。由于小妹家在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的高压下，还能为同修提供学法场地，大法师父恩赐给了他们家诸多福分。妹弟家在河边有10亩石头地，大石头不到10公分，小石头1公分左右，沙土很少，只有雨季能长一点草，根本种不出庄稼。2002年，一位轧钢厂的老板看上妹弟家这块荒地，租用来做轧钢厂，租金1年12000元。小妹在厂里做饭，月工资3000元，妹夫在厂里打工，月工资4-5千元，这样一年的收入多达10万元以上。妹夫家的经济虽然改变，但大女儿在家上学却考不上中学，她妈教育她，说轻了不听，说重了就哭着要去跳河。因此小妹和妹夫为女儿的教育成长非常痛苦伤心。为了帮助小妹家解忧，我找到我认识的一所中学的老师说明缘由，向学校交了应交费用，将侄女送在这所学校上初中。侄女放学后就住在我家，因为我在县城有住房。由于侄女小学基础太差，无法跟上学校的教学进程，半学期考试时没有一门分数及格。问他老师讲课时你是否专心听讲，他说专心听了，但是听不懂，每天做作业都是照着同学的抄写。我和妻子一致认为，要想改变侄女的学习成绩，唯有请大法师父帮助。于是问侄女，是想好好学习考上大学呢，还是读完中学就回家种田？他说，想好好学习，考上大学。我说，我们没有能力帮助你，你和我们一起学习大法书，转法轮好吗？只有大法才能给你开启智慧， 你才能够听得懂老师讲课的内容，才会按照老师教会你的方法去完成作业，才能考出好的成绩。他相信了，就和我们一起学习转法轮，之后每天都叫他抽点时间学习转法轮。就这样，侄女坚持学法，师父就为他开智。侄女深有感触地说，自从学习了转法轮，老师讲课时自己思想相当清晰，所学内容听得懂记得牢，学习成绩明显提高，最终侄女顺利地考上了大学。为了感恩大法师父，他在手机上把诚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天赐幸福平安发给几位要好的同学。因为侄女弘扬了法轮大法，在大学里大法又赐给他福分。开学的第一天，老师叫同学们自己选班干部，他被选为劳动委员。之后学校给全班三个困难补助名额，每年给3000元钱，他也是其中之一。他专科毕业后又顺利升本科，大学毕业时在城市里找到了一份理想的工作。同学们羡慕地对他说，你真幸运，什么好事都被你得了。再说侄女的弟弟从小长得十分丑，带着他上街经常有人说，这孩子怎么长得这么丑。熟人开玩笑说，是个哪家都不要的丑孩子。2000年之后，我们经常去他家附近贴真相不干胶。那时侄子大约12-13岁，和我去贴过几次法轮大法好的不干胶真相贴。事后几年，侄子的容貌大变，读完初中后，他到技校读了3年书，长成了一个身高1.81米、脸型方正、五官清秀的小伙子。是法轮大法把一个丑孩子改变成了人们心目中的小帅哥。技校毕业后，他在一家广告公司打工，后来成了该公司的安装技术人才。现在他已经在省城买了新房，一辆20多万元的小车。我在法轮大法中修炼了26年，师父为弟子所承受的痛苦，给予弟子的洪恩，为弟子成就的一切，弟子无法用人间的语言来表达。法轮大法弟子时时刻刻都会感受到师父的无量慈悲，危难中对弟子的保护，弟子最多表达的是感恩的热泪。每一位世人对大法的正信、尊敬、弘扬，都能得到法轮大法赐给的幸福。
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